我是国泰尔通首席策略分析师。
今天呢，很高兴呢，在电话会上和大家讨论这个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研究啊，也是我们国泰尔通策略和行业联合与大家呢共同这个展望未来的这个全球缺电会如何改变现在的能源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今天呢这个还是一个我们一个系统性的讨论，所以呢会有我们的策略分析师会给大家介绍在全球缺电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去做行业比较和个股的选择。那也会有我们这篇报告的主笔我们的煤炭首席分析师黄涛给大家介绍全球缺电的逻辑以及它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所受益的这个
全球缺电
方向
投资框架 Global Energy Perspectives Series 国泰海通研究策略行
列。那其次呢这个也会有我们这个各个行业领域相关的领域呢分析师呢给大家呢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汇报。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就当前的市场呢和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沟通这两天市场波动也很大，昨天创业板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天呢这个市场呢也出现了大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解释当然这个集中兑现中美关系的这个一个甜点区这个兑现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一个呢我想呢是市场的博弈本身它在加剧市场的波动。第二呢是在于近期大家所担心的降温，大家所担心的潜在的这个口风上的这个变化呢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呢还是有些捉摸不定。那我想呢在此呢先澄清两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因为这两天有关两融的这个讨论非常多。那我想呢这个尤其是某家证券公司这个设立紧急平仓线还是想要和各位呢这个汇报一下。因为自从2019年科创板设立以后，由于 20% 的这个涨跌停板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比过去的中国 10% 的这个波动要更大了一些。所以在2019年中国各大证券公司就设立了紧急平仓线。但是某家证券公司呢是为数不多少数没有设立紧急平仓线的证券公司。所以在近期的合并当中呢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导致了就是说在应对业务拉齐大家要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所以呢就在此呢这样的一个阶段设立了紧急平仓线。所以它是有很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出来的变化，但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而是多数券商实际上已经在2019年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紧急平仓线来应对科创板尤其是 20% 这样一个波动所带来的潜在的这个风控的这个要求。那第二呢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对中国市场本身来讲呢我们国泰海通还是充满信心的。那其实我们应该来说我们国泰海通研究应该是近两年以来最准确也是最坚决最坚定的看好中国股市的这个研究所和研究团队。那么这个我的一个基准考虑，二季度的确定性是最强的，斜率也是最陡的，三季度斜率自然会放缓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二季度最看好，三季度次之，斜率放缓，我认为四季度会有所调整。所以相对来讲呢我还是非常看好当下的这个行情。那对二季度来讲实际上就进入到了一个增量资金和政策态度以及呢产业趋势共振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时也不用担心油价上升对成本冲击的影响，因为中报时间还很远。那同时呢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美元局势的反复，因为这个相对来讲呢还处在一个这个停火和谈判的阶段。那大家呢在这个阶段呢也看到了非常强劲的这个产业趋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流动性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局面，社会资本尤其是超高净实业资本的流入正在加速，以及呢今年的企业在美元升值之下的结汇推动了这个 人民币的升值，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因为在过去美元贬值的时候企业会结汇，但近期大家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企业依然在加快结汇，这本身在推动人民币的这个需求。那但是呢，中央政府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央行从一月份开始外汇占款的增加，投放基础货币。所以我想呢，这个无风险收益的下降实际上现在这个整个中国流动性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局面，所以整个股票市场呢，对于增量的这个变化，对于增量的这个形势的反应，应该来讲是会更积极，会更正面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说太多。第二呢，动力来自于资本市场改革。其实从四月份以来，大家可以看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台了减持新规，出台了上市公司治理的专项行动，给大家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同时也明确了这个科技叙事成为了现在的总基调。应该来说，现在的总基调叫做中国资产的安全性与科技新叙事，现在仍然是处在大的科技叙事的这样的一个总基调当中。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减持新规，还是这个上市公司专项治理行动，都给大家创造了非常好的当下的投资环境。以及呢，这个未来我们还会看到针对并购重组的再融资除价发行制度的落地，我们还会看到创业板的改革，我们还会看到创业板 ETF 期权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所以还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路上，那也会提高这个可投资性的这个环境。那同时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私募备案数非常快，每周大概400家的私募备案数也就是说意味着目前来看整个五月都是建仓期，因为大家知道私募备案以后两周就可以上仓位，所以每周400家是去年的一倍去年的平均数每周是235家，现在呢每周400家。所以我们的这个资本上改革引入增量，也在显著的降低了市场波动。当然条条不是个坏事，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急涨疯涨也容易涨出风险。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单日的下跌而产生恐慌。盛夏走向盛夏，走出新高，有雷阵雨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个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到产业趋势的共振，中国的传统经济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企稳，中国的新经济在加速的扩张。一季度中国新经济行业的资本开支10%的增长，美国30%的增长，美国云厂商100%的这个资本开支增长。应该说中美之间的 AI 的投资，新兴领域的投资是共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这个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ROE 的上升，毛利率的抬升，以及企业的边界会越走越大。所以我想今天的投资思路是很明确的，在新兴行业当中，在变化比较快的行业当中去找高成长，去找高迭代，去找高天花板的公司，尤其代表性是科创板。那同时呢，在制造业当中应该去找全球龙头，因为在未来越能出海的公司，越能做全球化的公司，我相信它的市值，它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都会比过去大上一个台阶。所以全球都出现了越做海外业务份额越大的公司，市值占比越高，对指数的影响也越大，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今天我们也重点也要讨论这样的话题，因为全球缺电，重塑能源的投资框架，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中国的设备，我们中国的资本品，我们中国的相关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重点讨论，尤其是其实 AI 和能源转型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口，因为 AI 所带来的电力需求是非常的高负荷的，同时呢，这个 AI 所带来的这个对能源的依赖，能源的需求实际上也在大幅的提高。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印度甚至有的地区已经42度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年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缺电，不一定中国会缺电，但全球可能会出现缺电。那当然 AI 发展的本身，包括欧洲，包括东南亚，包括其他地区，要降低化石能源依赖，那也要推动能源转型。所以我想呢，在全球 AI 趋势，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下，实际上中国相关的设备，中国相关的资本品，中国相关的资源品，当然也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交汇口，也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因此呢，这个在今天呢，这个我们呢还是重点的和大家呢讨论推荐 全球缺电是如何重塑能源的投资框架。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煤炭的首席分析师黄涛来给大家介绍呢这个我们关于这个全球缺电如何重塑能源投资框架的一个具体的专题，它的考量，它的研究。有请我们煤炭首席分析师黄涛。
谢谢那个方毅总大家好，那我是煤炭分析师黄涛。那其实今天这篇全球缺电的文章已经是我全球研究视角第五篇了啊。其实我在去年第一篇，也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啊，其实第一篇写的就是全球缺电啊，因为其实从整个去年夏天的状况来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其实都断过电啊，所以我在当时第一篇报告就指出，全球缺电这个问题其实要值得被市场重视。同时呢，缺电问题最大的来自于美国。然后我第二篇在去年的12月份，其实就给大家详细拆了美国 AI 用电全电源侧的一个解析。那么市场在后续主要发酵的也就是美国缺电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走到今天，我觉得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用缺电问题的深度跟广度，我觉得还是有点欠缺。同时呢，叠加当前的一些地缘导致的能源供给问题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今夏的需求再叠加能源供给问题，我觉得今年的用电缺口可能会更大。那从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会逐步会改变很多国家对于整个能源或者之前这个投资的一些考量那么这边我就详细来过一下我大概的这篇报告的一个思路就是第一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全球能源体系在最近尤其疫情之后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中国在整个全球工业化之后其实主要是使用一次能源嘛，就是整个一次能源其实是这个助推的整个全球 GDP 往上走的。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观察到这个随着整个全球清洁能源的快速渗透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整个这个风光其实带动了整个全球这个其实 GDP 单位能耗的下降然后呢，其实也带动了整个电力增速的快速上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欣喜的变化。但是隐藏这个变化之后之内的问题其实又逐步比较严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其实按照整个全球来看，根据去年 IEA 的这个数据就是在整个新兴用电结构里面，电动汽车 AI 和居民对于新增用电贡献量的拉动已经超过50%了。中国其实也是一样中国截止2025年第三产业加城乡居民用电对新增用电贡献拉动也超过50%那同时整个第三产业这个过去几年包括今年一季度都保持7到8个点甚至更高的增长，不是来自服务业，服务业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增长依靠什么依靠新兴的用电业态。比如说今年一季度国家能源局披露了一季度第三产业高速增长里面单拉了两个行业，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和互联网数据服务，这两块一季度的总用电接近600亿度，也就是全年往3000亿度去靠占全国的总用电量接近3%。这是第一次披露这两个这个重要的新兴行业的用电数据就中国已经占比这么大的之后，其实像美国海外其实占比会更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整个用电结构的变化但是问题其实就逐步出来了。由于整个全球的经济增长全面的这个逐步的摆脱石化能源，逐步的跟电力去靠拢那么其实你电力的如果系统的脆弱性加大了之后，一旦出现变化出现风险，其实波及的整个经济的链条的行业其实会越来越多，影响范围会越来越广，所以这是为什么整个缺电这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到底整个需求结构这个有什么变化。那我们能看到第一方面居民用电居民用电其实这块大家很忽略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居民用电每年都在增长，大家都说你这个是不是明年就到头了是吧，这种观点。但是其实这个居民用电不是由于今年的厄尔尼诺，不是由于什么明年又变成这个拉尼娜温度又下降了可能增速就要往下降，不是这个原因。我们看一下整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因素按我们拉100年的数据来看，整个全球的气温就是在整个工业化之后45度角基本上没有回头的往上涨在2024年全球气温在厄尔尼诺的推动下创历史新高，2025年即使有这个拉尼娜气温略降了一点，但依然是历史有记录以来气温前三就能看出来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地温 直升啊，是肉眼可见的。那么这边有什么影响？这边是不断的会去推升各地的整个，比如说类似于空调这种这个设施的渗透率，同时呢这个也会加大你对这个尖端这个波峰的用电的这个负荷用电的这个负荷那其实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举个例子中国去年2025年七月份单月全社会用电总量8.4%的高速增长，这个跟 GDP 没关系，增长主要是城乡居民用电拉动，单月城乡居民用电18个点增长，对于单月的新增用电量贡献超过40%你因为中国二产占比还比较大，你从海外来看，在夏季用电高峰，居民用电一定是占到新增用电贡献量超过50%，甚至更高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你的夏天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拉动和你的夏天的这个天热的炎热的是个时长的拉动对于整个用电的这个负荷拉动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随着你的最高气温不断的拉升你的最高的这个负荷其实也在快速在上升这是由于你的这个电气化设备用的更多，你的制冷可能是不是我换了更大匹的，我温度打得更低，对吧？类似于这种原因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整个需求侧的变化就是来自于 AI 我们能看到整个23年以来整个 AI 的爆发式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快速了改变了整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用电的一个增速过去10年整个全球的用电增速不到2%美国的增速不到1%但是最近在受 AI 的推动，美国直接干到了2.3-2.5%全球直接干到了这个3.5%这个比相较于之前上了几个台阶那以欧美这么慢的基建速度，数据中心基本上平均建设周期2年2年一个数据中心至少相当于500万人大城市，并且从这个最近披露的数据中心的这个规模来看越来越大从原来的可能200兆瓦300兆瓦现在直接1GW以上那你就是2年落一个这个实在是冲击太大了，那与整个电网你的建设改造周期5年甚至5年以上完全不匹配那同时我的 AI 的用电习惯也完全不一样我的 AI 其实基本上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模型训练中心，我是今天开始训练，我利用率达到100%我可能横3到4周我都不降了，我没有任何波谷如果你是作为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尤其在今年比如说大量 agent 出来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算力中心的负荷提升是非常多的，可能全天打个比方都保持在80左右的这种高额的负荷这个窄幅波动那么这个相较于传统的经济的这个比较大的波峰波谷会有明显的不一样是大幅抬升了你的整体的这个用电全天候的用电总量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问题在哪里当前的问题其实在于整个系统的整个这个能源投资的方向就完全不是去解决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需求侧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整个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3.3万亿里面电网投资只有4000亿这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按照 IEA 估算要满足这个电力增长至少要这个每年翻到50%以上我觉得甚至可以更高我个人觉得可能要80到100%这个你电网投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原来欧美发达国家是按照极低的正常的增速来去设置一个资本开支计划的，这肯定是跟不上现有的重大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的然后这个第二块在于整个这个集荷各方面的能源像这个储能各方面也完全不够举个例子欧洲其实现在储能的概念大家其实算储能基本上按照吉瓦时的概念去算，吉瓦时是什么概念？吉瓦时偏电量的概念就是属于你把这个储能的电量平摊到后续的比如说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刚才讨论的问题是属于你的这个负荷端的问题其实更大其实按照 IEA 考量的系统安全稳定性的要求其实是按照吉瓦，那从吉瓦的角度来看其实欧洲这几年装的这个储能配比非常低这个截止到去年只有6%这肯定是远远低于整个 IEA 要求的可能接近20%的一个这个系统稳定性的一个水平所以你的储能不够，然后你的同时呢这个最后整个集合电源就是你的集合电源其实是最适合去满足 AI 数据中心要求如此99.999%的高稳定性的用电需求和应对你的晚间的这种居民用电的这种高峰的其实就是集合电源最适合天然气煤炭核能但是问题是像核能像煤炭其实最近这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吧，其实是持续在欧美发达国家被压制，甚至这个退役出清的啊，这就导致你的本身你的集合电源的这个占比就在下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全球电力系统的这个波动性的加大啊，然后还有一个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啊，这个还有价格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里学，正常你的价格上升会相应的抑制需求啊，来导致你的供需开始平衡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由于当前整个全球的这个用电的结构发生了很深层次的变化之后啊，像 AI 数据中心对价格极度不敏感，你电价随便涨，只要你不给我断电啊，我完全有能力去承担你这个电费啊，然后你居民用电天再热，我就算什么都不开，我空调也还是会开的，同时居民用电都是月结，没有人拿着手机天天看我这个账单到底怎么跳，所以这就导致了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啊，在断电的那段时间里面，平均电价翻一倍，峰值电价翻7到8倍。其实电价涨了之后，整个需求没有怎么下降啊，就是反映了我刚才说的，你的用电结构其实是还是变成了刚性，刚性其实就更加导致啊你的缺电问题啊会更严重，因为你的电价失去了调节平衡的一个能力啊，变得只反映这个容量的稀缺性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全球系统这个能源系统的问题其实是还是非常大的，并且肉眼可见啊，2026年的缺口啊都是在2025年水平线上继续去大规模的扩张。那么同时今年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地缘的问题啊，就是地缘大家啊，其实从这个可能这个五一之后吧，看到美伊又开始进入一个和谈的一个周期，可能大家对这块的这个预期都有所调降啊，有很多人觉得我地缘结束之后是不是能源价格立马会回到中途之前，但是我们觉得不会啊，因为你这封行两个月以上的这个周期已经造成了能源供给的硬缺口啊。首先啊，这个原油我就不过多去谈，因为原油不发电啊，所以其实在我的这个里面我是不太去关注原油这边的大规模的这个变化的，但是原油啊，是确实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拉升，其实是变相的通过这个调升这个海运运费和这个矿山的这种采掘啊，其实也是变相影响了这个能源品的一些供给啊。那么后续最重要其实就是天然气啊，其实天然气是目前这个日韩、中国台湾、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其实最主要的发电源啊。那么天然气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地缘冲突之后，伊朗是把卡塔尔的两条液化线摧毁了啊，这个是硬性摧毁啊，复产要3到4年啊，同时呢也推延了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增产能的这个LNG 的这个新增产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时间，那这就导致了一定是有硬缺口落地的。IEA 预计这个硬缺口会达到1200亿立方啊，所以这个即使地缘结束啊，你这个硬缺口是补不上的啊。然后第二啊，你这个断航的这个两造成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整个天然气的这个库存肯定是持续在降低的啊。那么马上进入6月开始的全球北半球的这个用电旺季啊，大家一定是要开始补库的啊。那么面对着已经持大幅度比同期更低的库存和今年可能更炎热的夏天，补库的需求都会非常非常的强啊。那么即使地缘今天结束啊，大家一定补不到想要的库存啊，同时整个价格一定会大幅度回升，整个经济性也会差。所以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其实从3月份开始像日本、像韩国已经开始逐步在切煤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当前情况下被迫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们觉得啊，其实从整个这个天然气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后续大家对于整个天然气的这个一致性还是会加强啊，因为天然气其实是在整个集合里面还是最清洁的啊，这个就是你要考虑这个建设周期啊和这个经济性啊，还是最清洁的。那当然最清洁的肯定是核能，但是核能重启的速度太慢了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天然气的这个后续投资的一致性会加速，但是问题是整个天然气上游的这个是在瓶颈问题，会导致一定是最后落地会与实际的需求造成很大的缺口。那这个缺口怎么去补啊？首先煤炭啊，煤炭其实是当前像这个欧洲、像日韩这个日韩、中国台湾其实是以占比第二、第三的第二大的供电源啊，其实占比都差不多是1/3 啊，占比不小，其实是最快速能够提升利用率、最便捷并且不受中东的这个地缘扰动能够获得这个供应的啊这个重要的集合电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今年整啊去年是2025年美国重启煤电啊，其实是给市场展现出了美国的选择态度。那么从今年开始，第二个国家就是日本啊，日本其实就直接开始也是开始重启煤电啊，开始这个取消煤电的利用率上限。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能源政策给国家能源安全上道啊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煤炭，我觉得会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中短期的吧啊一个重新成为全球能源压舱石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就是核能啊，就是核能啊，日本已经在重启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小型核电站 SMR 啊，但是落地比较慢，可能到2032年。所以核能呢可能短期不会贡献太明显的增量，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核能的重启的方向是很确定的啊。黄仁勋前面也说，他觉得未来税中心解决的这个终极方案啊，如果这个可控核聚变没有出来之前，就是核能啊，就是核能。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也会比较清晰啊。然后这个后续那再是一个电网改造的一些其他一些受益方向啊。所以以上就大体是我整个报告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逻辑框架吧啊。那我这边先把我煤炭受益的这边给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最看好其实还是海外的煤炭啊，就是这个由于我觉得整个全球平衡表收缩的情况比中国更紧啊，所以我是更看好海外的一个价格。所以按照这种思路呢，我其实最看好也煤澳大利亚啊，然后其次就是冶矿能源啊，也煤澳是，然后冶煤澳大利亚给冶矿能源提供海外的一个弹性啊。那么从国内来看，我觉得今夏的煤炭的高点价格应该能过900啊，过900啊，所以我觉得需要去考量一下周期上的弹性。那这边我核心推荐的是陕西煤业跟金鸿煤业，然后还有中煤能源啊。那么以上是我这边的汇报，那么后面我把这个行业对比啊各方面的策略思考交给我们的这个这个策略分析师。
好的啊，谢谢黄涛老师。那接下来由我们的策略分析师苏辉老师来讲一讲对于这个行业比较层面上的一个观点。
嗯，好的，陈飞。刚才我们也听了那个涛哥的整体的一个阐述。那么我们呢，从我的角色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基于刚才这个黄涛总所讲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啊，我们去梳理一些比较受益的方向。那我这边就重点花这个一两分钟时间吧，把这个我们的一些结论跟各位现场领导做一下介绍。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投资建议，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整体的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是从效率驱动切换到了安全驱动。那全球电力投资的逻辑呢，也转向了这个整体系统能力的扩张啊。所以说我们比较看好几个方向，核心是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集合能源啊，包括刚才涛哥所讲到的煤炭。第二个的话就是电力电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新型储能。那具体来看，第一个方向集合电源呢，我们认为是具备稳定出力能力的一些集合电源啊，它有望迎来一个系统性的啊重定价和再估值。那具体来看的话，我们比较看好像核电啊，以及这个核电相关的一些与机械电信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次的话就是燃气发电啊，就是基于这个天然气的发电以及它的整个产业链，还有就是煤炭以及火电。那第二个方向呢，电力电网。电力电网其实和最近大家热议的这个六兆网的投资呀，其实也是非常的共振。那全球电网投资的加码和这个夏季的缺电风险的共振，我们认为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啊相关的投资会明显加码。那今年的话，其实从中央的角度稳定这个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六兆网的建设。那六兆网建设里边，电网的规模应该是非常的清晰和规模也是非常大的，也有很强的一个正外部性。那具体来看，我们比较看好像变压器、高压开关、智能电网、AIDC 电源以及电缆等等这些方向。第三个的话是新型储能啊，那储能的话应该是和电相配套的一个这个重要的领域。我认为从新能源配套升级为电力安全相关的资产啊，就是储能它的其实内在的这个投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比较看好能源基地相关的一些大储的一些配储，还有就是工商业的储能和居民端的一个互储啊，所以以上是我们策略这边的一个观点。我们是比较看好集合能源啊、电力电网和新型储能啊。陈飞，嗯，
好的好的，谢谢苏老师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个从港股投资策略的视角来看，整个电力投资的一个逻辑框架，包括一些行业比较和标的推荐的一个逻辑。那首先我想明确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对于港股市场整体的一个策略的核心判断，就认为当前其实港股是处在年内黄金的配置的一个窗口期。那其实从这一波三月底的全球风险偏好修复以来，整个港股的反弹力度相对来讲是在所有的风险资产里面比较偏弱的。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啊，就是自从去年整个互联网的外卖大战带来盈利的一个预期持续下修以后，港股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的。但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可能已经临近一个关键的拐点了。那前几天，昨天和前天，港股的一些这个巨头科技披露了一季报的一些业绩。那接下来的一周到两周时间，还有一些大的这个科技企业会去披露自己在一季报的一个业绩的情况。那我们认为，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整个业绩端的一个兑现正在逐步带动市场的这个修复，预期层面上的一个修复。因此，我们对于下一个阶段的港股这边的行业比较的思路，我们是认为不仅仅要只盯着前期，过去大家可能只关注港股的高股息包括红利这种策略，而是要去更加逐步增加对于一些弹性资产的一个配置。那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全球电力投资的主题是兼具这种红利和弹性配置的一个属性的啊，它既有比较稳定的这种实体的现金流，然后又受益于 AI 整个算力扩张带来的这种需求的刚性。那这其实也恰恰好契合了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这种HALO 资产的这种投资策略，就围绕实物资产进行配置的一个策略。那如果具体到受益环节的话，刚才这个苏威老师已经给我们做了详细的拆解，那我就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认为核电和煤电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承担了供电基本盘的一个角色，然后像燃气包括备用电源，还有这个它主要是守住这个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功能。那电网和储能的话，就主要负责高效运输和平衡，就提高效率的一个维度来看。所以这六个环节串联起来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在整个全球缺电的一个背景之下，从发电然后调到这个调峰，然后到输配，然后到用电，比较完整的一个投资受益的链条。那这边就是我整体对于港股的就是行业比较和这个标的的推荐。那接下来的话，由我们相关的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来讲一讲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全球缺电背景之下各个行业层面上的投资的一个建议。那首先有请吴杰老师，我们的公用事业首席吴杰老师来分享一下公用事业这边的观点。
徐老师你要着急啊，行，那我就先讲吧。就是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电力这边的话呢，其实缺电，因为黄涛老师讲了，因为他对海外的这边做了比较多的研究啊，然后呢国内这边的话呢电力的这个情况呢确实不是太缺，但是呢也在逐渐的改善，因为从电价是能看得出来的，过去两年我们的电价其实是下降的。一直到了今年呢，我们发现有些地方呢这个电价开始有了上涨。所以这个上涨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成本倒逼的啊，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因为电厂不挣钱了，很多电厂其实是不愿意开机的。所以对于今年的年初的这一波的这个比如说沿海区域的这个电价上涨的话呢，更多的是由于电厂，尤其是煤机电厂它不挣钱，所以说呢检修的时候呢愿意检修的人就特别多，然后呢就导致呢当时呢就是应该叫市场吧对整体的这个天气的判断失误了啊，因为今年天气很热，所以说导致了这个需求呢比检修的这个机组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预期差，所以最终呢这个价格呢就上涨了啊。然后呢至于说市场解读的什么气价过高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相对比较次要的因素啊，主要因素还是刚刚这个。所以你能看得到，当然我们一贯都是这么解读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历史的很多次的观点啊，到现在为止电价已经重新跌回了3.5左右啊，这个啊当然3.5也不算特别差，为什么呢？因为广东区域去年都是2毛多的价格，那今年能在3.5，如果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能够稳得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因为广东的电厂呢相对全国各省的电加速是相对最多的最分散的，如果说他们能够 打破以前的这个互相这个恶性竞争内卷的这么一个习惯啊，稳定下来把这个价格顶上去的话，那确实我觉得就肯定超预期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看点啊，就未来啊。那至于当然这个事情就要看情况了，就大家得走一步看一步啊，是不是能稳得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往明年展望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新增的这个煤电装机呢肯定是要明显降速了，所以说从明年开始的话呢，调节性电源就会从现在的产能过剩开始逐渐的向产能的这个过剩的不足的这个情况去转变。当然国家也不是没有应对啊，很多地方开始出台了这个储能的这个政策啊，为了方便这个到时候电力的供给能够支撑整个系统的这个运行，所以说很多的储能机组包括储能的政策现在在频繁的出现啊，包括最近刚刚出的这个文件其实也说到了15-5因为要做这个双碳考核啊，这个碳强度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所以的话呢，现在想用新的这个新增的这个电力呢都得要新能源来完成，但是新能源呢其实已经面临着一个消纳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未来的话呢是必须得上储能的啊，只不过呢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大储不挣钱，所以核心问题呢主要是在于电价上不去呢主要是在于煤机过多，所以现在的核心矛盾就变成了政府可能不愿意批煤机啊，那就会导致未来的这个调节性电源啊，对煤机变少，然后呢用储能来替代，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隐患啊，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能够搞一些长时的这个储能啊，所以我们往未来看啊，其实我们后面这个徐翔老师这边会有很多的这个行业机会啊，我个人认为啊，然后那个当然至于这个就是我们行业的话呢，大家还是应该多去看调节性电源的运营商，我觉得这些企业呢肯定是会有机会的啊。同时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由于需求可能从以前跟现在来比发生了一个系统性的改变啊，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以前的时候呢都是被市场认为一个没有成长的行业啊，说白了大家觉得这个用电量会向美国看齐啊，因为美国连续有十几二十年用电量几乎十年吧，至少也是有连续十年可能用电量的是不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白了也是产能过剩导致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跟他的情况呢大家担心会不会相似啊，因为大家总是在讲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些问题啊，所以大家担忧这件事情啊，当然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由于有了这个算电协同啊这个事情以后的话呢，有 AI 以后的话呢，大家也开始感受到了 AI 的应用的这个潜力，所以往后看的话呢，用电需求量的这个增长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而且增速呢也不会太差啊。以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认为是零，现在的话大家普遍都在往3-5看啊。当然乐观呢可能认为5还要往上走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就可能要看到时候 AI 的发展情况了。目前看还不宜这么快就乐观啊，将来可以再乐观一些。现在我觉得 AI 毕竟这个基数还是很小的啊，你很快就看这么高的增速肯定是会打脸的。啊，所以，当然这个东西的发展速度会非常快啊，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可能这个也会很快就上来了。但是这个还要看情况，毕竟我们目前这个芯片的这个压制啊，也要看最近这个谈判，或者说接下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技术的进步，能不能把这一块的缺口给补起来。一旦补起来，那用电量就进入一个可能真的是到一个暴增的年代。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行业来讲啊，就是需求打破了过去的沉寂，看到了未来的增长。供给进入了一个产能批的少而且不能多批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整个行业可能都会面临一个这个供需格局的好转，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预言，从明年开始整个电力行业可能开始要过一个相对比较甲方的日子了啊，因为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做这个过得比较苦吧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对电力行业持有一个长期乐观的一个心态，短期之内的话呢还是受制于煤价啊，就是火电是受制于煤价，风光呢受制于产能过剩，运营商普遍还是不挣钱，很难挣到钱啊，所以我们不算特别乐观啊，我们现在呢更多的在看一些算电协同的一些公司，最近呢市场也炒得比较热啊，前段时间这个大唐发电啊可能已经6个板了。对吧，今天呢也基本上还是稳住了，没怎么跌啊，所以未来来看的话呢，至于像我们龙头华电辽能对吧，已经长得不是人的样子，就是非常夸张的这个态度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算电协同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因为 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电价的这个下降啊，带来的这个竞争力，以及这个算力协同带来的整个一个用电需求的这个增长啊，对于尤其是有一些区域或者某一些公司，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收益可能是很有帮助的啊。当然，你对于大公司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对于一些小公司来讲，它可能变化很大。同时的话呢，还兼顾一些参股。对吧？然后呢，这个行业呢，市场现在普遍啊，大家去看实业是不认可的，所以说这个行业的估值没有起来啊，不是估值也起来了，就是起来的不多啊，没有达到很夸张的地步，完全没有追上这个 AI 的发展。因为你 AI 芯片增加多少，理论上讲算力得增加多少，或者是用电量得增加多少，那对于我们这些公司来讲，它的这个量级可能也应该增加多少。它如果是 50% 的增长，如果这些小公司做这个的话，他们因为大公司不做，对吧？那小公司可能也应该看到50以上的增长，可能才合理。是吧？那这个就是可能一个东西，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它不挣钱，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芯片一旦上去了，电一旦和牵就是配上了，或者说我们叫什么呢？叫离网啊，离网型这个这个绿电直连，或者说即便你是并网型绿电直连，那都意味着我对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改变可能就会有一些空间了。据我们了解，有些公司已经有涨价的这个动作了，所以这个行业不是像大家看的这个样子，还是应该跑马圈地啊，多做一些这样的项目，这样可能会有机会。所以相关的这些公司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凡是电价低的地方都是有机会的啊。我们像什么金能啊、内蒙华电呢、啊，或者说现在叫华能猛电，这个甘肃能源呢、那个还有这个南方的什么桂冠呢、啊。还有广西能源啊，然后这个华能水电呢、啊，还有等等吧，就是一些这个省属的电力公司啊，都是以前我们一直推过的啊，就上一波推过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说过了，我们行业面临的是一个整体的困境反转啊，已经非常惨了啊，所以未来肯定是有机会的啊，我大概讲这些吧啊，细节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再聊。啊，好，谢谢。下面应该是那个这个我们有主持人，没事，下面应该是我们电力设备徐老师好像啊。
好的好的，谢谢吴杰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电芯首席徐强老师来介绍一下整个全球缺电的背景之下，电芯行业新的一些机遇和投资机会。
哎，好的，感谢吴老师，感谢陈老师啊。那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电芯和环保首席徐强。那今天呢，给各位领导也汇报一下我们对于缺电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其实从 IDC， 因为这两年增速比较高的负荷啊，核心也就是 AIDC 的这些负荷有一个特点，一个就是单个节点的集中度很高啊，单个节点的一个容量会比较大，普遍在200兆瓦以上，大的一个多 G。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节点的负载的频率波动会非常大，功率波动会非常大，这就导致对电网的一个调频调压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调压的这些资源容量就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就是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刚才吴老师也在这个电源侧上面做了一些分析，那我们这边电力设备这边呢，更多的是从这个网侧和这个用户侧这两个层面来看一看，就是未来的一个投资机会。那说起来 IDC 的一个投资，其实中美两国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两个这个主体啊，中间加一些中东、东南亚啊、欧洲等等地区，但主体还是在中美两国。那两个经济体的一个情况略有不同啊，中国主要还是以缺芯为主啊。今天呢，这个中美谈判传出来可能要这个放开 S200 的这个芯片供应啊，可能是75万张芯片的一个供应，这个可能会极大的提升国内的这个 AIDC 的一个投资节奏啊。同时呢，我们说缺电，那更多的其实还是针对北美地区。我们看了一下北美地区呢，目前大概是有将近1250个 G 瓦的一个总发电功率。每年新增的 IDC 的量，我们估计今年可能是在25到30个 G， 明年可能是在30到35个 G。其实从新增功率上面来看，对于整个电网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北美地区一个是电网之间的割裂程度相对偏高，网间的互救相对来说比较难， 这就导致了说它的容量需要做更多的一个容量备份。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北美这缺电，其实缺的并不是电能量，而是缺的是电容量啊。就是在我 IDC 出现了大幅的功率偏移和这个功率的这个波动之后，有没有能力有效的进行调频、调压啊、黑启动等等各种的这种辅助服务的这个支持。所以现在缺的是这个问题。那对于北美地区，它现在有两个特点，刚才说了，就是缺容量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电网，单个电网都相对比较小，而且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那一旦说我一个非常大的负载，而且是高波动负载接入电网了之后，会导致整个电网的一个用电成本都会出现大幅的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北美地区 IDC 选址是非常难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马斯克经常所提到的，就是北美缺电的这些问题啊，并不是说缺电能量，而是缺调频调压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从网侧和用户侧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确实是要继续增加电网的输配能力啊，那这里边呢，就是北美地区也在增加这个老旧的电网改造，另一方面呢，也在增加这个就是这个电网的这种大储的这些这个规模。但是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就是相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度相对会偏低一点。那我们更多的还是可以从 IDC 的用户侧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来看就是供电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低柜，它的功率是越来是比较大的，而且对于这个算力调用来说，我做一个相对更大一点的节点，那对于算力调用的方便和成本都是有优势的。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像这个 HVDC 和 SST 这类的这个新的技术路线，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加速渗透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估计今年下半年会这个 HVDC。就会开始在北美啊开始有原型机交付，然后到了后年可能就有 SST 明年下半年吧，或者后年年初就会有 SST 的原型机完成交付。这个都是跟这个算力中心的一个进化过程是相挂钩的。因为在今年年初的 GTC 大会上，老黄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搞这个就是 token 工厂的这一个概念。那后面无论是机柜的功率提升和功率的随机性波动的提升，还是说我为了降 PUE， 我都要通过全直流化的一个方案来解决我的这个功率响应和这些随机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就是后面这个 AIDC 的用户侧的这些电力系统，我们还是要继续推荐啊 HVDC、SST 以及被动器件这些相关的一个投资标的。那首先说这个 HVDC 来看的话，那这些原来800伏或者后续1000伏的这个直流方案，那都是从现有的这些包括像充电桩 PCS 这些供应商逐渐转化过来的，包括像悠悠绿能、中恒电器，然后瑞明、通和等等这些公司，其实都是有机会然后能够切入进去的。那同时呢，一旦开始转变了 HVDC 之后， UPS 也会开始锂电化，并且可以变成一个储能源的一个模块。那这样的一个模块其实更适合作为一个大储或者说一个孤网的一个配储系统。这个里面主要推荐的就像是阳光电源这类的这些公司，我们认为它可以在这个 HVDC 高压直流化的趋势当中获得更多的这个用户侧的这些储能的一个投资机会，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代工商切入 HVDC 的一个细分市场。那我们如果拉的稍微更远一点看的话，那包括像 SST 以及跟这个后面高功率的这个电源相配套的这些被动器件，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包括像和王电器、四方股份啊、可立克，然后金盘科技，还有像是思源电器等等这些公司，其实都在 SST 的方面，其实都在做一些这个布局。那如果开始推进这个高压直流化还有这个高功率芯片了之后，那后面包括像 MLCC、 PLCC 以及里面的这个芯片电感相关的这些公司，包括像这个风华高科、江海股份，然后这个龙慈科技，然后这个包括还有像是里面像三环这类的这些公司啊，我们认为都会有价值量的明显提升单瓦价值量可能会有2倍以上的这个提升包括像博客新材 啊，这些龙头公司都会在其中当中受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电力模块化的这些供应商，这里边呢主要是一些给台达呀、维帝啊，先给他们做代工的这些供应商，包括像和旺、科士达、盛虹啊等等这些公司，他们作为 Tier 2的供应商，也是有望在HVDC 的这个趋势之中，然后获得明显的一个受益啊。这个是北美的一个电力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再转过头来再看看国内，刚刚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目前销纳新能源的销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今年为了完成销纳，其实通过电改啊各种方式，在推动各个地区、各个省网他们的一个配储的一个规模。我们估计今年配储的增速，国内增速会非常之高。当然了，全球都很高啊，那中国也是绝对领先的，中美都是绝对领先的这个高增长。去年装了150个 G， 我们觉得今年保守预期220，乐观预期280，所以这在这么高的一个增速之下，包括全球，我们估计可能也有个60%以上的一个储能的电芯的一个出货增速。那在这么高的一个增速之下，我们是看好整个锂电整个供应链的，从上游的碳酸锂到锂电材料，再到电芯再到后边的这个大储的集成商，我们都是看好的。上半年我们更偏向上游，包括像锂碳酸锂啊，然后锂电材料啊，这些都是有涨价的比较大的弹性的啊。那包括像锂电材料这边，正极隔膜电解液这个铜铝箔，这些其实都有空间啊。这里边主要推一些龙头公司，比如说像是湖南玉能、恩杰等等这些公司，然后天赐天际这些公司。那同时呢，到了下半年，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储的集成商其实也是可以关注啊，因为他们后面会有一个锂价涨到一个稳定稳态之后，后边会有一个放量的一个逻辑。那这里边像阳光电源啊，像阿特斯这类的公司，也还有像沪储的，这里边像是这个德业这个艾罗这类的公司，也建议各位领导可以开始关注啊。不同的时期，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推荐逻辑。那同时呢，就是电芯，其实就是锂电池的电芯生产商是贯穿全年的机会。这个里面呢，龙头公司包括像这个宁德、亿纬，他们都会大幅度的受益于今年的一个这个锂电需求的一个放量啊。这个虽然不没有办法说实现量增价涨，但是这个量的放量，这个放量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整体呢，中美的缺电的一个情况汇报就是这些。然后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没办法太多的展开。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投资人也可以再做这个单独的交流啊。今天汇报就这些，哎，主持人。
好的，谢谢徐翔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机械的分析师李启文老师来分享一下机械这边的观点。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机械组的李启文，然后我们机械这边主要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燃机产业链的这个投资机会吧，就前面领导也讲了很多了，就实际上现在核心确定还是北美，然后燃机这块其实有三大家这个主机厂已经有订单，能够把整个行业的景气度都能讲得非常清楚。那这里面最核心的像GEV， 其实到去年底订单已经累计订单已经干到100个 G 瓦，然后到今年底还要到110个 G 瓦，然后它现在整体产能连20个 G 瓦一年都不到，所以它其实2030年的单子已经卖完了，然后31年的现在也在对外出售。我们整体西门子和三菱的情况也差不多类似啊，所以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非常确定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整个涨价趋势其实还在持续啊，就是包括说GEV 西门子这边其实对于整个上半年甚至 Q3 的涨价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趋势。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有一些新客户为了排队拿到这个可能30年甚至再往后的槽位啊，就是那种预定的协议现在就得先交个$几千万的一个排队费所以其实能看到现在大家都是在努力去抢货的一个阶段然后整个这个产能消化来讲的话三大家现在其实也是在比较快的去提升自己的产能像 GV 到 Q3 的话应该会跑到20 G 瓦一年的产能，然后到2026、27、
27点会跑到24吉瓦，然后新门组这边相对来讲量会更大一点，它可能跑到28年会干到30吉瓦啊。三菱的话，因为量相对小一点，所以整体的扩展更为积极，整个的量会比24年是要翻倍的一个节奏，就是目前三大家为了应对这个订单的快速增长，也在持续的扩产。然后现在我们讲，其实这一轮缺电核心其实大多还是由这个 AIDC 的建设驱动的。虽然说现在无论是 GEV 还是西门子，他们可能直接来自 AIDC 客户的订单，这个新签订单比重大概会在25%-30%左右，但是这里面剩下还有一大部分是这个公用事业单位的这个订单。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公用事业现在拿燃机去扩新的这个发电出来，其实核心也是因为 AIDC 在过去一段时间建设当中都是在用公用事业的电啊，所以也是因为 AIDC 的占用导致说这个有一个溢出。那现在情况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这边就是50多个州里面，现在已经有10多个州是在延缓这个数据专业的建设了。比如说这个数据建设大州弗吉尼亚也已经在延缓。那这个延缓不是说是其他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数据中心用电就是这个太多了。一个是导致了居民部门是在持续涨价，另一个就是你现有电网，就是因为现在电子数据中心规划的都量很大，动不动就是这种100兆瓦甚至更高的，所以对这种区域的电网也是造成较大的冲击。那么现在解决方式对，不好意思，刚稍微断了一下。那么现在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让这个数据中心大家自己去自备电源啊，就你要想建数据中心，你先把自己的自己搞定电，自己建好电。所以其实我们说就是北美数据中心建的时候，其实你核心问题就是要搞定你这个缺电的问题，所以缺电依旧是当前这个最大的一个瓶颈。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优先关注大家去关注目前已经做进北美电的这个燃机这块的一些相关的公司。那么推荐的标的的话，核心就是像国英特汉、杰瑞股份，然后另外就是相关标的也包括像一牛股份、万德股份、豪迈科技。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大概强调一下，就是核心强调一下，就国英特汉目前仍然是我们觉得是整个燃机电里面最具弹性的一个标的。就是燃气链主流的，你像前头的像讲到的逆流或捷运，其实基本上都是已经创了新高，而且没有什么调整的那国营其实是从上一轮这个涨到100亿之后有调的比较深，调到60亿那目前来讲也还没有回到新高。那前一波调整其实核心是因为公司自己的一个交付 miss 了那整个五月其实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五月有新投产的马上也要新接订单这个新接订单这块已经比较确定性的，后面是要去涨价。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目前国营碳依然是整个燃机链里面我们看到最具弹性的一个标的也是重点推荐各位领导关注。以上就是我们机械这边汇报的内容谢谢各位领导。
好的，谢谢李启文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汽车的首席分析师刘一鸣老师分享一下汽车这边的观点。
喂，那个谢谢主持人汽车这边主要是报告一下我们来自汽车产业链的往复式发动机及其供应链公司在 AIDC 中的应用。我们重点看好的公司包括机组和机头环节的潍柴动力、动力新科以及供应链中的银轮股份还有天轮工业。那么这条产业链的大逻辑除了美国或者说北美缺电之外呢，我们是看到了以这个往复式这个燃气机为代表的这条产业链，它在 AIDC 的这种应用上是有一些性能的优势的。因此我们可能跟市场不同的观点是，我们预计往复式燃气发电机组它在 AIDC 中的这个渗透率会持续的上升，而不是市场认为的就只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替补队员临时工，可能后面燃气轮机不缺了这个市场就没有了。 那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原因呢，是我们观察到往复式的燃气发电机组它作为主供的时候有几种性能更加适合 AIDC 的需求，比如说它的响应速度更快。那么往复式其实它的原理和汽车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个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啊，所以它就像车，现在燃油车基本上都有这个自动启停，那么到了红灯就自动停下来，再刹车松掉，这个再重新启动。即使往复式可以做到比较大，甚至这个中速机可以做到二十几兆瓦单个，但是呢它的这种快速响应的特性还是没有变，因此呢它对于 AIDC 这样的一种负载端经常以秒为单位进行这个功率变化的这种负载，它其实是可以使这个达到一个少配储能或者是让这个发电设备寿命更长的效果。同时由于往复式的这个机组的特性，它的启停的次数基本可以认为是没有明显限制的，但是呢燃气轮机它的这个启停的次数和启停的时间都没有那么的灵活，因此往复式从性能看的话，配套 AIDC 是有它独到的优势。同时呢在环保方面，由于往复式并不需要进行热电联产来实现一个非常高的效率，所以它相比燃气轮机在这个蒸汽，也就是在欧美普遍被作为废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有更强的灵活性，面对这个高的环保要求也有更这个灵活布局或者说更短的一个布置时间。目前往复式的主流企业也在这个交流说，可能即使是欧美一些比较传统的企业布局的时间也不超过两年半，实际应该在两年以内，那么国产的企业呢还会快一些。那么因此综合考虑到这些点，我们预计往复式在北美的 AIDC 主供电源中会持续有一席之地，预计2030年全球的新增装机量往复式大约在 12G 瓦，整体加上一些这个售后服务和备件，大致对应20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呢，一是比最初的估计大，二呢是我们认为在这之后这个市场还是能够持续增长，因为往复式的优势啊，因此呢这个市场中的供应链企业值得长期的关注，包括这个机头和机组环节都有布局的潍柴动力。那么潍柴动力是自己并表这个母公司这边做机头，目前呢机头正在快速的大型化，同时它的子公司也是在美国的 PSI 公司主要作为机组，目前呢根据 PSI 的交流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数据中心订单，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 PSI 的这个数据中心机组业务会快速的上量。那么此外呢在这个潍柴的身后，像这个动力新科，它在这个柴发以及往复式机组上面也有比较快的建树，同时呢其实这两家的柴发业务也在高速增长，并且作为一个短期没有明显替代者的备电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其实柴发目前行业的供需仍然非常的紧张，预计行业的这个高利润率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而行业的这个高增速可能会维持更长的时间，从而给这些公司带来比较这个扎实的利润。因此呢作为这个机组的厂商，这两家企业我们继续的看好。同时呢作为供应链中的一些突出企业，银轮股份给这个全球头部的发电设备企业有从这个热管理到后处理多方位的配套，单机的 ASP 比较大，而且呢也在积极的去探索其他的一些家全球的知名发电企业。天润工业呢则是在这个曲轴和连杆上的算是大机的一些隐形冠军，那么它配套一些全国头部的大马力发动机，在这上面有比较高的 ASP 和比较快的新客户的拓展，因此呢作为供应链的重要公司，这两个企业我们也持续看好。那么总结来讲呢，就是我们认为衍生自汽车产业的往复式发动机正在 AIDC 行业的这个电源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往复式的燃气机在主供电源有希望继续取得渗透率的提升，叠加行业的高增长，柴发这边的话会持续维持一个高增长和比较紧的供需，因此呢对这个产业链里面的重点公司潍柴动力、动力新科以及供应链中的重点公司银轮和天润，我们都持续的看好。然后风险的话主要还是关注几个技术路径的切换以及原材料。以上是汽车这边的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刘玉明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建筑的首席分析师韩其成老师来分享一下建筑这边的观点。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建筑韩其成。电力这个方向其实在建筑领域主要是两家大的央企了，一个是中国电建，一个是中国能建。相当于这两家公司的话，业务跟电力大概分三个方向去战略布局的。第一个方向是传统业务的电力的 EPC 规划设计，比如说这个中国电建是侧重于在水电这个领域全球是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然后呢以及在绿电的 EPC 企业是国内最大的 EPC， 然后呢中国能建是在这个火电的国内是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在特高压的设计也是国内的龙头，这是第一，在这个建筑的工程 EPC 设计上。第二点的话，两家企业同时做这个绿电为主的电力运营啊，就是它既做施工又做投资运营和维护。那这样的话，其实电建和能建都是有比较大量的这个风电啊，然后光伏的投资运营业务啊，然后呢也是他们体系内贡献利润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然后这是第二。第三的话就是储能这一块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电建在这个储水蓄能上，因为依托于之前的水电的优势啊，是行业是最大的吧。然后呢中国能建在这个空气压缩储能，在这个储水蓄能是老二，然后空气压缩储能是老大，在储能上也是比较有这个国内最强的施工企业以及比较大的这个投资运营商。然后这是这个第三点。然后呢中国能建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于它是做这个氢能，就是绿电制绿氢，绿氢制绿氨啊，它打通了整个全产业链，所以说在绿电运营的角度来讲的话，能建比电建又多了一条线，就是这个绿氢绿氨这条线啊。然后这是第一点，两家公司业务的区别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是大家看到其实能建的弹性比电建要大，因为能建的估值也比电建要高啊，这里面可能体现出来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业务的不同以及这个公司的诉求的不同上啊。因为中国能建刚做完定增，因为央国企做定增发行 PP 要大于 1BPP 啊，然后这是第二个不同。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说是大家觉得可能整个 AI 的电力从算面系统上来看的话，无论是中国电建还是中国能建，都是在这方面是有布局和规划和战略推进的啊。当然我们也等待了这个国内的其他的补充的政策继续往前推进啊，去夯实两家公司在未来这条道路上的前景啊。然后就是战略系统这一点。然后再就是的话，因为在整个的电力这条线里面，两家建筑央企的话可能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可能比不过一些这个纯绿电运营的小公司的弹性大，包括一些设备和软件供应商的弹性大啊。但是对于建筑而言，在建筑体系里面，两家公司在“十四五五”整个期间还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赛道，因为无论是“十五五”的特高压的建设，还是“十五五”的这个新能源的储水蓄能的继续建设，两家都是这个承担了最大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所以说，在建筑研究员的角度来讲的话，电建能建的所属的赛道应该是建筑里面最好的赛道之一了啊。然后呢，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在大盘回调的过程当中逢低去加，可能挣钱的概率会更高，而不是追涨。因为建筑的行情是来去如风，因为建筑的业绩弹性包括商业模式它并不如纯运营有正向现金流和这个纯软件或设备啊商业模式更优，所以说整个建筑的环节任何一个方向上讲，它往往是最后一个涨，涨完代表了整个方向的结束啊。所以说行情容易来去如风，大家如果说参与建筑想赚钱的话，应该是逢低加，不要追涨。然后如果说追了涨，记得是短线，不是长线啊。大概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谢谢。
好的，谢谢海清人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军工的分析师宋博来分享一下个军工这边的观点。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汇报一下我们军工团队的一个关于 AI 发电一个核心观点，重点推荐的是燃气轮机板块。核心观点是，燃机板块景气度向上，海外供应链深度切入，加上国产航改燃双重逻辑共振。首先是需求供给端，需求端来看，全球需求外溢，国内供应链迎来黄金岛期，北美 AI 数据中心用电缺口持续变大，海外燃气龙头记忆西门子30订单已排至2030年，在手订单持续新高，供需错配严重。从海外大厂的财报上来看，在超预期，指引全面上修。西门子发布的最新的财报，2020年 Q2 的燃气新建订单89亿欧元，同比增长32.4%，再次创下单季度新高。燃气收入35亿欧元，同比增长13%，订单与交付之间的缺口再度扩大，排产周期延长至5年以上，收入增速指引上修至14%-16%。净利率的话也上修到了10%-12%。第二个的话是三菱重工的25年 Q4 新建订单同比实现3倍以上。国内配套企业凭借技术产能交付优势，加速切入国际头部燃机厂商的全球供应链，客户导入订单有望持续超预期兑现。第二个供给端上来说，国内主机厂出海，技术成熟与需求共振，国内的燃气轮机产业以轻型燃机、航改燃机为主要发展的对象。依托航空发动机成熟的技术进行改型衍生，重型燃机领域也稳步推进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在全球燃机需求高速增长、海外供给偏紧的背景下，国内整机产品出海迎来了重要机遇。从产业链的环节和标的上，我们重点关注总体、建筑造、包装合金三个环节。总体上来看的话，国内主力出海具备成熟量产能力，订单持续落地，以航拉动力和风动力为代表，成熟的机型在我订单饱满。第二个的话是制造环节，制造端部件具备高壁垒，重点推荐像英流股份和万德股份。英流股份是具备重燃等各类燃机铸造一块能力，新签两批订单持续创新高，海外收入高增。万德股份核心逻辑是铸造一块核心 GV 与安萨尔多在手订单饱满。第三个建造环节的话，环段与盘轴件核心配套，重点推荐航宇科技，从建件到精加工一站式交付，国际航发业务和燃机业务在手订单持续饱满。最后一个的话，重点推荐的方向是包装合金，燃机的关键原材料，全球供需紧缺，价格有望持续上行。重点推荐龙马股份和上华股份。龙马股份的逻辑是铸造变形包装合金前端布局海外市场，产能快速释放。上华股份的话是具备包装合金反回量技术，具备成本优势，加速导入海外产业链。以上是我们对整个燃机板块的一个推荐的逻辑，谢谢。
好的，感谢宋博。然后今天我们的整个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